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九点，吃点宵夜配个历史。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史。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聊一下关于上一集幕后特辑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了一些回馈。幕后特辑播出之后呢，真的有蛮多听众提供我们资料的，包括帮我们刊问的历史老师，老师真的超专业的。还有一个英国的朋友，他听到我们想要做英法百年战争之后呢，就主动的去帮我们找很多相关的资料。另外还有一位也跟我们分享一本关于二战的小说给我们当参考。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前几年有一本书在台湾蛮红的，叫《秘密》，它基本上就在讲吸引力法则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真心想要做某一件事情的话呢，全宇宙都会来帮你。我以前看完那一本书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的感觉，但这一次我相信真的有这件事情。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让吃史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吸收那些资料，真的蛮多资料的，然后我们吸收完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先这样吧，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故事吧。大家应该都蛮喜欢吃垃圾食物的吧，像是盐酥鸡、炸鱿鱼、甜不辣、烤香肠，天哪，我饿了。可是吃那么多垃圾食物会造成什么结果啊？变胖、长痘痘，还是掀起一场宗教革命？我没有开玩笑，我当初查到这个时候我也吓到了。16世纪初期的时候呢，瑞士就发生一场跟宗教革命有关的香肠事件。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让我们回到11世纪的欧洲吧。西元1054年的时候，发生了第一次的宗教分裂。基督教在这个时候分裂成以罗马为首的天主教，还有以拜占庭为首的希腊正教。那宗教分裂之后呢，天主教就很努力的在欧洲大陆发展。到了15世纪左右呢，天主教不但在民间信仰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甚至在政治领域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你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你基本上一辈子脱离不了天主教，因为出生的时候你就会被丢到一个水桶里面见上帝。好了，没有那么暴力了，我们重来。出生的时候呢，你的身边会有一位慈祥的神父，轻轻的在你身上泼洒圣水。结婚的时候呢，也会有另外一位神父祝福你，还有你的伴侣一辈子幸福美满。那如果你找不到朋友倾听你的烦恼，你也可以去教堂把所有的事情告诉神父，他们绝对不会说出去。当你老了，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呢，神父也会为你祈祷，祝福你在天国可以平安幸福。教会也会主动帮助穷人，照顾孤儿，或是盖学校。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分享圣经上面的内容给大家。那个时候的圣经呢，是用拉丁文写的，可是大部分的民众是看不懂拉丁文，所以民众呢，需要透过教会才可以理解圣经的意思。当天主教把大家照顾得舒舒服服之后呢，大家遇到了问题，自然就会去找教会帮忙，而不会去找国王。毕竟教堂就在你家巷子口嘛，你穿个拖鞋就可以走过去了。如果你要找国王的话，你还要走超远。而且不止一般民众呢会需要教会的帮忙，有时候甚至连国王呢也会需要教宗的帮忙。欧洲各个国家的新国王在登基的时候呢，会希望得到教宗本人的亲自加冕。这个行为不但可以加强君权神授的观念，教宗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趁机宣传他的权力比国王还要大，因为国王的权力是他给的。那天主教有了人民还有国王的支持之后呢，他们到了15世纪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强大。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有法院，甚至还有一大片土地。在那个时候呢，欧洲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全部都是天主教的。随着天主教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也变得越来越腐败。各地的教会开始盖一些很浮夸的教堂，那神父或是修士们几乎都在开趴狂欢，而且完全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号称信仰提款机的赎罪券。最早的赎罪券呢，其实是来自于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教宗那个时候为了抢回耶路撒冷，就需要很多的钱买武器还有食物去养活一大批的军队。在当时，你只要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教宗的赦免。但如果你不方便参加战争的话呢，你也可以买赎罪券抖内一下十字军东征，那这样也可以获得赦免。因为得到赦免的人在死掉之后呢，就可以不用受尽任何的折磨，就直接进到了天堂。赎罪券最早呢，并没有设计拿来赚大钱。可是天主教后来发现，这种斗内赎罪的方式好像有点好用，所以教会只要缺钱，就会开始在大街小巷贩卖赎罪券。来哦，来哦，这里有最新鲜的赎罪券哦。你偷东西哦？这样不好哦，卖你一张应该够用。你打别人？不行，你这个要五张才够。这位朋友，你杀过人啊？哎呀，真糟糕啊，杀人是最恶毒的行为啊，你这种行为真的是罪该万死，我最痛恨你这种人了。所以你需要100张才够。 赎罪券到后面卖得越来越好，甚至还出现各式各样的赎罪券，有分什么个人用的啊，团体用的啊，或者是给活人用跟死人用的，还有那种限时早鸟优惠票。有些人呢，甚至还会把吃饭的钱拿去拿赎罪券。没错，就是那么夸张。因为天主教跟大家的生活真的绑得太紧了，很多人一辈子呢都遵循教会的指示，所以如果教会那时候拿出大便口味的面包呢，很多人也会吞下去的，就是真的吃屎。到了16世纪初期呢，整个欧洲被战争还有瘟疫搞得乱七八糟的，那个时候刚好就是黑死病盛行的时候，而教会呢不仅没有扮演好帮助大家的角色，他还更进一步掠夺大家的财产。终于有人受不了了，他决定站出来伸张正义，他就是
雷神索尔。
好啦，不是啦，但他的故事跟雷神索尔蛮像的。这位愤怒的朋友呢，是一位日耳曼的修士，他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原本在读法学院，但这个是他爸爸的梦想。那马丁路德其实一直都很想往宗教领域发展。那某一天他走在路上呢，就突然被雷打到了，就是这么八点档。他倒在地上的时候呢，就跟上帝祈祷，如果他可以活下来的话，他就去当修士。结果上帝就让他活下来了。1505年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就离开了法学院，跑去了修道院当修士。马丁路德成为修士之后呢，就一直在寻找救赎的方法，他每天都在祈祷帮助别人，或者是去圣地朝拜，可是做了这么多事情呢，都没有办法让他感觉到任何一丝的救赎，直到他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人不是那个下面一位的那个上通告那个义人，当然也不可能是绿豆加义人的义人，这个义呢是意义的义。马丁路德看完这句话之后呢，他就想到不管一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除掉身上的罪孽，就像他一样，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他还是没有感觉到任何一次救赎，所以他觉得要得到救赎就必须透过信仰才能获得重生，不是透过行善，也不是透过教会，当然也不可能透过赎罪券。所以他把他的论点呢写成一篇文章，叫做关于赎罪券的意义以及效果跟看法。那因为总共有95条，所以又被叫做95条论纲。在1517年10月31号的时候，马丁路德拿着一把铁锤还有根钉子走到教堂前面，把他的95条论纲直接钉在门上。教堂的门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会被当成布告栏，所以短时间之内呢很多人都看过95条论纲，而且引发了一连串的讨论。不止95条论纲，马丁路德也写了很多文章攻击教会，甚至到处找神职人员辩论，教宗就被搞得很生气，之后呢就把他赶出天主教。被赶出天主教呢是当时最严重的一种惩罚，因为这代表呢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得到教会的帮助。可是马丁路德就觉得这个腐败的教会呢早就不能代表上帝，被赶出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他决定做一件事情，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用透过教会呢就可以认识天主教，那就是翻译圣经。中世纪的圣经我们刚才讲过了嘛，基本上都是拉丁文，在当时呢只有贵族或是神职人员才看得懂拉丁文，一般人如果要了解圣经的话呢就必须透过这些人，那如果他们随便的解释圣经的意思你也不会知道。马丁路德就决定把圣经翻译成通俗的日耳曼文，就是德文的前身，这样子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呢透过自己的方法读懂圣经。除了翻译之外，印刷术呢也进一步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发展。德国的古腾堡发明了活版印刷之后，印刷的效率就变得越来越快，被翻译过的圣经还有马丁路德的其他文章呢就被大量的印制，而且传到了欧洲大陆。那各个国家也开始翻译其他版本的圣经，像是英文啊、法文。除了这些之外呢，文艺复兴其实也帮了一点忙。文艺复兴的核心概念呢就是要复兴古希腊罗马时期那种美好辉煌的年代，这种愿望呢在14世纪之后呢就一直藏在人民的心中。可是到了15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已经被腐败的教会搞得乱七八糟的，而且文艺复兴呢非常重视教育，民众的知识水准提高之后呢就会开始批判教会的行为。所以当马丁路德的文章透过印刷术传到欧洲之后呢，宗教改革就渐渐在欧洲各地发生。天主教在这个时候又再次分裂成新教跟旧教，这里指的新教不是单指某一个教派哦，而是相对于旧的天主教，那新出现的教派呢就叫新教，像我们熟悉的马丁路德教派、卡尔文教派呢都可以算是新教。而我们的主教香肠也推动了新教在瑞士的发展。1522年的时候，在瑞士苏黎世这个地方呢有个牧师叫慈运里，他跟一群印刷厂的工人呢在一起吃晚餐，而那个时候呢刚好是天主教的斋戒日。在斋戒日的期间呢，你是不能吃肉或者是吃一些很精致的食物，顶多就是吃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啊，或者是流质的食物。 可是慈运里他们呢不只吃了烟熏的香肠，还吃了瑞士当地的一种蛋糕。这种蛋糕通常是开趴的时候才会吃的。这些奢侈的行为呢就让其他天主教徒很不爽，所以他们就到黑特宗教上面把慈运里他们大肆批评一番。但是慈运里却觉得吃肉这件事没什么不对啊，所以他也跑到黑特宗教那篇文底下留言。他写了一篇文章呢，叫做《论食物的选择与自由》。他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有些人整天没事做，那你只吃流质的食物当然没差，可是工人们他们必须吃肉才可以保持体力。而且他在圣经里面呢也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说法规定斋戒日该吃什么或不该吃什么，所以他觉得大家在斋戒日的时候呢应该可以自由的选择想吃什么或不想吃什么。这一口香肠呢就被认为是瑞士宗教改革的起点。很多人支持慈运里的想法，那有些人呢为了表达宗教自由的立场，还把香肠大餐直接进化成烤乳猪大餐。慈运里当然不只是靠香肠当作改革的手段，他也发表了像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一样的文章，但只有67条。他认为呢圣经本身的重要性比教会还要大，他也觉得神职人员呢是可以结婚的。他否认了炼狱的存在，那自然就会否认赎罪券的行为，因为当初赎罪券呢就是为了拿来躲避炼狱，所以才会发明的一个东西。这67条呢很大一部分都跟马丁路德很像，而苏黎世的议会呢也认同慈运里的想法，所以议会就开始帮助他改革瑞士的宗教环境。那个时候的瑞士呢是邦联制度，慈运里觉得呢如果要改革成功的话，那他就要说服每一个自治区。他从苏黎世出发，然后开始往其他的地方宣传他的理念，可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那么顺利，有一些地方呢甚至还组成了联盟要对抗慈运里。到后来呢各个自治区甚至还互相打了起来，慈运里也在某一场战争中死掉了。在慈运里死掉以前呢还是没有成功的改变整个瑞士的宗教环境，但他也让瑞士人发现其实你除了旧的天主教之外呢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而慈运里呢也把圣经翻译成瑞士的当地语言，让大家有机会呢可以不用透过教会而认识上帝。以上呢就是香肠事件的故事。我真的好饿，我要去买东西吃。在通化夜市的路口有一间香肠摊还不错，在咸水鸡的旁边。那如果你喜欢吃屎的话呢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哦、然后我每次都说要追踪 IG， 但我都忘了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 IG 除了每周五更新会有一篇文之外呢，每个礼拜一呢也会发一个叫做吃屎配小菜的系列，那基本上就是那一周主题的延伸。像是霸道骑士爱上糖的那一集呢，那个礼拜的小菜系列就是为什么台湾南部的口味偏甜。好，那如果你喜欢每周更新的节目的话呢，也欢迎你追踪 IG 可以看到额外的小知识哦。那我们最近呢也开放了小额赞助，如果你愿意更进一步支持我们的话呢，也欢迎赞助。那就下次见咯，拜拜。